们大家好。
好。
我今天的题目呢是撒种的比喻，我想大家应该是比较熟悉了，好不好？我们一开始，我们先还是一起把这段圣经读一下。
好，
我们大家一起念。
当许多人聚集，又有人从各城里出来见耶稣的时候，耶稣对他们说：“有一个叫撒种的出去撒种，撒的时候有人在路旁没有遇见他，天上的鹰鸟来吃食物，
有落在磐石上的，出来早就干了，因为得不着滋润，要落在荆棘里，荆棘里生长，
把它挤住了。”
要落在好土里，生长起来，结实百倍。阿门。
好了，读到这里呢，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这里的种子指的是什么？有没有？刚才有一个答案了。这个种子非常的重要。
看下面，
这是主自己的解释。好，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答案就在这里。
这比喻乃是这样：种子就是神的道，那正在路旁的也是神的道，然后我回来，把他们心里的道夺去，恐怕他们信了得救。
阿门。
有落在磐石上，出来就枯干了，
因为得不着滋润；
有落在荆棘里的，荆棘里生长，
把它挤住了。
要落在好土
里，生长起来，结实百倍。
好了，为什么主把这个种子称为神的道呢？就说种子和这个道有什么关系？它这是一个比喻，但是如果我们用现代的那个知识来讲，像道按英文的话来讲，就是话的意思，对不对？是话。如果是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理解的话，我们就可以用我们近代的生物这知识来帮助我们理解这件事情。既然是那个讲话，话的内涵是什么？就是信息。你说话的目的表达一个意思，比如说我们信息聚会，比如说是正道，或者说讲道、传道，其实就是那个话，就是那个意思，对不对？如果你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就可以理解主为什么说这个种子就是神的道。
好，我们这里呢，我们还有一节我们刚才可能是漏掉了。那落在好土里的，就是人听了道，是处在诚实善良的心里，并且忍耐着结实，这是最重要的一部分。好了，如果我们把这个道的定义已经知道了的话，你看我们现在如果有一粒麦子，麦种，它为什么长大就成为一个麦子呢？它不会长成别的东西。不管是你是从哪里来的麦子，只要是一粒麦子，长大就会成为一个麦子，对吧？它会结实，就是因为它里边有一样东西，还有它的生物遗传信息。你看，生物的生命是由里面的生命信息定义的，因为种子里有这个植物的生命信息。所以这个种子发芽长大以后呢，就是植物大致一样，像一粒麦子，或者说就像我们一个孩子从父母那里生下来，他的生物遗传信息呢是从他父母那里来的，一半从父亲那里来，一半从母亲那里来，他长大呢就和父母相似，这就是。而这个东西呢，这个信息是放在哪里的呢？在植物的那个种子里。那种子里面有一样东西，它称作这个叫 DNA 的东西里边，我们常常呢就用 DNA 呢表示个生命的信息。DNA 的发现呢是近代的事情，1950几年，但是我们的主是2000年前就说，种子就是神的道。
对不起，下地球，可不可以麻烦你拿着那个麦克风？
好的，
谢谢，
好，谢谢提醒。好了，这就是 DNA 的样子，它是个这个样子，有点像我们中国人吃的那个麻花，
就是它是两根长链，很长的链条组成骨架，但那个骨架呢不是目的，真正的目的是里边这个东西。这东西呢实际上它就只有四种基本单位，它们可以用英文字母呢就 ATCG 来表示，也就是说它是一个，你把它这个其中一条拿出来，把里边那个字母都列出来，就是这个样子。你觉得这像什么？像不像一种语言呢、啊、话呀？它就不同啊，就是就四个字母，而且没有标点符号。但是你知不知道计算机的那个语言就是零和一两个符号，也没有标点符号了，很长很长一串，就它的机器语言，它是可以做很多很多复杂的事情。你看现在计算机，我们电脑它里边就是这个东西在运行，我们可能看不懂，但它被计算机懂，它这什么意思，对不对？其实中国最古老的书啊，古书啊，是没有标点符号的，中国的对联现在很多时候你还得自己去断句，对不对？它没有标点符号，你就自己去断。你仔细看这个，就说在这种子里边，在它的 DNA 里边，这个生命的生命信息已经确定了，而这个生命的发育成长呢，你主要干什么？你按照它的这个指令，这个信息去发育成长，你搞定了。你是一粒麦子，按照这个信息去发育成长，那么它就长成一个麦子，到时候就会结果子，这是它生命的规律所决定的。好了，这里呢是比较这个总结性的一个说法，就是说 DNA 啊，它是携带遗传指令引导生物发育成长与生命机能运作。那么通俗的讲呢，就是说它一个生物的生命啊，它是根据里面的生命信息来运行的，生命的正常运行呢就会发芽长大结果子，它是这个种子里的信息已经定义好的。不是你达到一粒麦种，你种出来就一定是一粒麦子，而不会是别的东西，确定好了，它就这样运行的。好了，那对于我们有什么帮助呢？我们先要问一件事情，就说种子里的生命信息是从哪里来的？这个大家应该有答案了吧？你是信主的人，神是万物的造物主，那么这些信息就是他那里来的，他定规好的，你只要按他的话，他这个生命信息去运行，那么各从其类，什么样子就什么样子，对吧？那么你看圣经怎么讲的，像我们这些基督徒呢，不，你们蒙了重生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而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是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后边又说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什么意思呢？我们重生得救，我们有个种子在我们里面了，基督是我们的生命，这个生命就不是我们肉身上这个东西，是讲我们的灵魂，对吧？那么如果你讲到生命的时候，你就发现生命和生命信息是分不开的，有密切的联系，而且这个生命必须按照这个生命信息来运行，对不对？这样你才能正常发育成长，这就是那个关键。因为我们这里知道吧，我们肉身的生命，比如说我们的基因一半从父亲来一半从母亲来，我们长大呢就根据这个信息运成长，然后呢就像我们的父母，那么我们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那么我们要做的什么事情，我们是不是，我们这个生命是讲我们的灵魂，对不对？我们的思想情感意志这些东西，那么我们这个生命是不是也应该按照这个里边的生命信息来运行才能正常发育呢？也应该是一样的道理，对不对？好了，你看圣经上怎么讲的，这道实在是神的，并且运行在你们信主的人心中，
也就是说，如果你信主以后，你应该让这个道运行在你里面，让它能够起功用。什么叫道运行在我们的心中呢？我们心中有什么？像那个种子落在好土里，持守在诚实善良的心里，忍耐着节省， 是放在心里边，叫持守，英文叫 hold it fast。 什么叫一个意思呢？就是说你要让它那个道啊，在里边是活的，运行起来，对不对？那我的理解呢，就是这个意思。我们的思想、情感、意志要按照主的话的引导来运行。什么意思？就是说我们不是按照我们的自己的想法去想一些事情，去反映一些事情，去感觉一些事情。你的思想、情感、意志，如果你想结果子的话，让基督的生命从里边出来，你必须按照神的话的引导来运行，这样你才能长大结果子。这是生命的规律所决定的。你看圣经上是这么讲的，他说凡遵守主道的，爱神的心在他里面实在是完全的，从此我们知道我们是在主里面。就是说，如果你的心思、你的意念、你的情感是根据神的话的引导来运行，那么你在什么个状态底下？你就是在遵守神的话，遵守主的道，而且这个时候你的状态是对的，就生命的状态，你是在主里面。在主里面呢，然后你看主的话，他这里又讲了，圣灵的工作是什么？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看，圣灵的工作就是提醒你在凡事上指教你们。怎么指教你们呢？你们想起主的话是怎么说的，你们应该怎么样，怎么样去行，对不对？怎么样去思想，怎么样去引导你的情绪，怎么样去做拣选。然后呢，恩膏的教训，你看恩膏的教训藏在你们心里，并不容人教训你们，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你们。这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你看，你们要在按照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比如恩膏的教训有个目的是什么呢？让你们住在主里面。什么叫住在主里面？你就按照主的道去运行你的思想、你的情感、你的意志的拣选，那么你就是在主里面。那主里面这人就，我也常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你如果把这几件事情稍微总结一下，就是说如果我们里面是按照神的话在运行，那么我们就是在遵守神的道，遵守神的道就是在主里面就多结果子。其实对我们来讲，你的责任就是要遵守主的道，让你的情感、心思和意念不再散漫，按照自己的想法去或者自己的感觉去，而是说神的话怎么说我们就怎么思想、怎么去感觉、怎么去拣选。那么自然那个结果是什么呢？就是多结果子，这是主所要的。你看圣灵所结的果子是什么呢？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是圣灵的工作要在这里面做成的，我们呢要配合他来做。其实这些果子你把它总结起来看，叫什么？其实就是基督的性情，生命的性情。就说你这个人就不再是你的那个天然的旧性情，而是基督的性情在你里面能彰显出来。这个时候呢，你就结了果子了。如果你能够走这条路的话，那么逐渐逐渐你就会像神的儿子，这是了不起的一件事情。说我个人的体会啊，从蒙恩得救以来呢， 就是我们得了主的生命，这生命就在我们里面，我们知道这件事情。但是很多时候呢，我们有个问题，就是我们的里面，我们的言语和行为比较容易受规范，但是我们里面的状态呢，很多时候我觉得作为我个人讲还是太随意，不够警觉。就是说如果我们不按照里面的生命信息来运行的话，我们活出来的，因为里面是什么状态，活出来就是什么样子，就是你的自己。相反，如果我们扎扎实实的按照神的话的引导来定规我们的情感、思想和意志的话，那么我们活出来的自然而然就是神的话，这个自然的事情是这个就是那么回事。如果你再回过头来看我们刚才我们讲的神的话，我们基督的生命的信息，还有圣灵的工作，这三件事情实际上是一致的。所以主说过这样的话，他说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如果你遵循他的话，按他的话来运行，那么你就是活在生命之道的里面。这件事情对我们来讲至关重要。主还说过这样的话，他说凡好树不能结坏果子，坏树不能结好果子。这个话呢在马太福音第7章17到18节。那么显然这个好树就是基督的生命，对不对？我们天然那个旧生命呢都是坏树，所以你要是不活在新的生命的状态底下，就不可能结好果子，你只能结不好的果子。这没有办法，这是生命的规律。如果你活在生命的道的里面，那么你就会结好。就是我们刚才那个路加福音，就是说你听了神的道，持守在心里，忍耐着结实。因为这件事情关乎到我们每时每刻每天的生活，其实我们总是那么警醒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就我个人就有很多的失败，但是要持守，忍耐着结实。我们或许有很多的失败，但是我们不放弃，我们失败了一次到主面前去，失败了另外一次再到主面前去，我们就是要持定神的话，让他不断的改变我们，随着我们慢慢的磨练，慢慢的我们就会更像神的儿子，因为这是他定规好的。你如果按他的话去运行，你就能结出果子，这是一定的。圣灵的工作，神的话，他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就是要做成这件事情。就不要灰心，我们难免会有失败，因为我们天然的生命还很强，但是我们最终神的大能保证了我们最终会像他。彼得后书这样有这样的话，说神的神能已经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我们，皆因我们认识了用自己荣耀和美德招我们的主，因此他也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你活在新的生命里面，就自然脱离了旧生命的败坏，这也是唯一的一个出路。很多时候我是觉得我们弟兄姊妹要轻看这件事情，和神的性情有份，这是极大的福分。想看看我们这些从尘土里来的人，我们是什么样的人，居然能和神的性情有份，和他神的独生爱子相似，这是多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按我们根本做不到的，但是神要在我们生命里边做成这件事情。最终我们要成为他的众子。你想看，如果以后我们见主的时候，神说这像我们独生爱子，那会比什么都强。 其实神的儿子活出来什么样子，我们读福音书我们就能看见，他在地上不光是神迹奇事，他把主的那个生命给活出来。大家还记得这句话，这是主在地上的时候，他被引到旷野去受，有40天没吃东西，然后受试探的时候，被魔鬼试探，他说了对我们的话，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而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按我个人的理解啊，其实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进食的那种经历和体会，一顿饭不吃了，一顿饭不吃，其实是很难熬很难耐，你真的是很饥饿的感觉，很难熬的。但是当时如果是你的状况呢，你想的是什么呢？我想这个话本来是记在生命记的一句话，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当时他心里所想的，神活着不是单靠食物，而是靠神口里所说的一切话。他40天不吃东西，魔鬼来一试探，他的一反应是什么？就是这句话，他里面是什么，出来的就是什么。他那个时候实际上是身体极度虚弱的情况下讲的话，所以说，但是你看这句话里边，他说后面的那个生命是何等刚强。作为一个领会啊，其实属灵的刚强不是外表强悍，而是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你能持守主的话，一点不动摇，这就叫属灵的刚强。这也是主的性格，他在地上的时候他不凭着自己去说什么去做什么，父怎么跟他讲他怎么讲，父在里面怎么做他就怎么做，这是极大的刚强。不管环境是什么情况，他始终是那样。所以我们其实想想看，如果把我们放在那个情形底下，我们会怎么想？我们会不会有点软弱？我们想，不就是吃口东西，饿了40天了？这是人的想法，但是神的旨意是什么？主就是坚定不移的说了这么一句话：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而是靠神口里所说的一些话。其实你可以把那个食物拿掉，其实人活着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这是我们今天应该看重的事情。其实我信主也过了年日了，当我回过头来看我这些日子的时候，我意识到一件事情，就是我很多时候我的情感我的思想还是很散漫，就散漫意思就是说他不是在神的话的引导的底下，是我自己的想法。当遇到一些事情的时候，我反应呢，根据自己的情绪、自己的感觉来反应，我的得失、我的喜好。有的时候，外面一些不高兴的事情，或者孩子一些什么事情，那么其实有的时候情绪已经不对了，但是我没有警醒，直到一句话出去，甚至发脾气了，啊，妻子吵嘴了，我知道我错了。但是其实在那之前我的那个状态，我的思想我的情感就已经不对了，但是我没有感觉，你知道出了问题，已经有造成一些不好的后果了，我才意识到哎呀错了很多次。但其实神的话不光是约束我们的外面的言语，我们的行为，我们里面的状态非常的重要。这个时候真的是应该警醒，就不要轻看我们的生活里面的大事小事，因为这些事情反映了我们的性情、我们的生命的状态，我们是不是在神的话语引导底下生活，是不是在基督里面的生命里面，是不是能通过这些事情来结果。事情呢本身其实是一件事情，我们生活中有各种各样的事情发生，关键在乎我们怎么样去面对这些事情，去对待这些事情，去思想这些事情，去反映这些事情。我们有没有，作为我们个人，我在家里是成年的弟兄，有没有活出 神的话，基督的样式，能够把祝福带给家里，这是我的责任。他们有他们的问题，这没有错，但是这些不成为我犯错的理由。我自己首先应该怎么做，怎么想，怎么反应。其实神的旨意非常的清楚，他就是要我们结果子，让他像他的独生爱子，好彰显他的荣耀。有一天他要带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今天实实在在的，在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里面，我们要尽自己的责任。还是那句话，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而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这就是我今天的信息。那好，我们先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的主耶稣，你为我们所成就的是何等大的救恩！不光救我们脱离死亡，进入永远，而且你要把极丰盛的生命赐给我们，让我们最终都要和神的性情有份，和神的独生爱子相似。主啊，我们谢谢你，你是救我们，救我们到底，而救我们脱离一切的败坏，而进入你丰盛的生命的荣耀。我们感谢你，并且祝福这里的每一位弟兄姊妹，让他们都能得着。当我们见你的时候，你喜悦，我们也欢喜快乐。所有的称颂、感谢、赞美归给你，为你祝福这些话，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阿门。